阿扁的话，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但凡脑子一直稳妥地留在脑壳中者，大致都对陈水扁有种负面的观感。作为首次政党轮替的民进党籍总统，陈水扁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范例。他嘴炮对中，搞社会对立，更要命的是，他错失了世纪初国家经济发展的契机。更不必说，到任期之末，贪污舞弊的案件被揭发，甚至搞出外交迷航的天大荒唐。要认真说，陈水扁八年真是把国家迁台之后几十年累积的老本狠狠挥霍了一把，也是让台湾经济，尤其是内需产业，陷入除却晶片科技产业外其余百业每况愈下的元凶。后继的马英九上任就遭逢2008年金融海啸，他是在内部条件就已经废墟化的状态下，顶着滔天巨浪来抗衡市局。这个被笑成蠢蛋的总统，透过两岸良性的互动，在那种内外夹击的状态下，稳住了国家的经济。相较于陈水扁，马英九相对务实。但两人有一点相似之处，那就是对于反对党与反对者者，心胸都显得宽绰。陈水扁对于红衫军没有动用司法或军事资源去镇压，更不会动辄把人扣上什么受北京指挥的瞎帽子。马英九就更不必说了，三立民视自由几乎天天造他的谣。蔡英文带领的民进党当时选输了就搞街头武斗，还三不五时找人丢马英九鞋子，但他也没有拿着司法当工具来回敬在野党与抗议者。最后洪仲丘的死成了民进党祭祀权力的牺牲，而马英九尊重了民意，废除了军审制度，于今民进党又要回复了节制自我权力、尊重人民声音的马英九，到末了成了敌友都讥讽的人，在政敌驱使大肠花攻入立法与行政中枢时，显得格外孤立与苍白。如果单看傻不拉几的马英九这人，心心念念的就是两岸和平，台湾不要遭受战火的洗礼。至于阿扁，说白了，权力者要把他抓去关，那也不过就是取消保外就医这样简单的事情而已。况且当初力保阿扁身体不适合待在土城了那位大医师，现在自己就在里头做黑牢了，不是吗？所以阿扁很少对政局多说什么，除非陈志忠需要靠霸。且如果时间往前，蔡英文的时代讲贪污，即便阿扁知道民进党已经是系统性的在掏空国家了，他照照镜子恐怕也难对人家多说什么。讲政策，蔡英文是完全执政，干什么坏事都没有制衡，他阿扁自己当时都是少数执政，也没得让人借镜。但显然此时此刻，这位曾经让我们赌烂到死的老人也坐不住了。阿扁贪是事实，但他没有将台湾民主连根拔起，这无疑是他最后的底线，也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要说他对中国有什么好情绪，那不存在，但要说他就真想跟人动刀动枪，那他也不傻。对他而言，在权力的使用上，可以放肆，可以任性，但不可以没有边际与底线，否则那就不是民主，而是他斗争了一辈子的独裁。所以即便权力者还紧握着他的自由，他也出来说话了。4月19日下午，阿扁出席凯达格兰学校举办的黄信介先生纪念讲座，以台湾民主的韧性与转型为题发表演说，这是他自2008年卸任总统以来，相隔17年首次公开演讲。阿扁的话，各位千万去看，网路上可以轻松找到。他很清楚地点出，总统不是最大，人民才是头家，意见不合就扣人家同路人的帽子，那不是民主，当权者不该倾全力排除异己，要包容多元的声音， 大法官更不是上帝，不要一直利用大法官解决政治问题。当然，他也对于宪政制度明显的缺失提出看法，同时强调了权力制衡的重要性。他的话，我不认为自认命中无两，凌晨跑去祭天，自认是天子命的赖清德会听进去。当然，那些脑子早就拉到马桶里的民进党侧翼口语清禅们就更是听不下去了，已经开始言上阿扁了。我想阿扁现在心里一定想，自己的故乡台南怎么就把一个外来人宠成这种德性。但我不知道赖清德有没有听进去，或敢不敢按阿扁最后说的来做，搞个防御性公投。但我想几率很低。4月19日的另一场就是霸团上凯道。阿扁同日开讲，相信一定让不少脑子还正常的绿营支持者感受到震撼。阿扁的话摆明了就是对赖清德执政的全面否定，只差没骂他生鸡卵无放鸡屎有了。可按照赖清德那种死不认错的个性，他当然不会放掉大罢免搞防御性公投，因为这一放他的气就散了。一个上任至今丁点政绩都没有，全靠恶斗在野党在支撑的总统，大罢免就是他最后一股气，不赌他就不是赖清德。更何况阿扁当年搞的两个公投强化国防与对等谈判事实上也是玩虚的，也都没过关。如今赖清德的防御性公投除了主动向中国宣战外，还能有什么题目？阿扁的话赖清德不听，民进党不听，清禅们不听，那是一定。但只要是一脑尚存的中华民国国民，那就不能不听了。我们的民主正在被源自红共至今党内满是匪谍的绿共快速的侵蚀。阿扁告诉大家什么才是民主，不听那国家真是要完蛋了。不过我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自己会想念阿扁啊。